弟兄姐妹平安。我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就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已经很紧张，然后还要在传道啊长老面前说话，我觉得根本就是班门弄斧哦。那我先证明一下，好像很多人以为我是叫方琪，对，以为我姓方，对，然后更多的人知道就是我是以竹的妈妈这样子，对，但其实我姓郭，好，叫郭方琪。那我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结婚以前呢，我是在竹围的信友堂聚会，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，因为我每个主日聚会完就直接回家，我觉得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，很像以前念大学修第二外语的时候，老师就说呢，我们每周花两个小时来学习，然后花一个礼拜去忘掉。我呢，在2016年的时候来到板新聚会，一开始也是一样当一个快闪族。聚会之后呢，结束之后，先生就在楼下接我回家。那我跟弟兄姐妹呢，也是没有太多的互动。直到以竹大概3岁的时候，开始参加儿童主日学，我呢就也展开了半年多的陪读生活。那我觉得这半年多我陪以竹每一周上课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得着还蛮多的。那更多的是呢，我看见儿竹老师们的付出，我觉得老师们很了不起哦。他们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要备课，然后呢，牺牲自己聚会的时间要教课，让我其实很受感动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就美文姐问我说：“妈妈，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同工啊？”我就连忙的拒绝，我就说我自己对小孩其实很没有耐心，然后对圣经呢也不熟悉，没有办法胜任儿主老师这么重要的工作。但是后来我自己转念一想，如果呢我参与服事，可以成为以竹的榜样，然后呢可以跟其他儿主老师们有更多的交通。甚至有机会的话呢，拉着未信主的先生一起参与服事，让他有机会可以认识更多的弟兄姐妹啊，认识上帝。我觉得好像就是好处还蛮多的，所以后来呢，是我自己跟满满姐毛遂自荐，就是开始了在教会的儿主服事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职场上面的服事。一直以来呢，我跟先生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让以竹4岁的时候再去幼儿园。我也听人家说呢，公幼很难抽，所以我当时就认定以竹应该就是念私立的幼儿园。那私立幼儿园大概就是8月1号开学，所以我的如意算盘就是我8月就要回去职场上班。那大概在去年3、4月的时候呢，我以前的主管就跟我联系，那他就问了我以竹什么时候去上学啊，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，那你就8月1号回来上班吧。其实真的还蛮心动的，我不用费心去更新履历准备面试，然后公司的系统同事我也都很熟悉，薪水也照旧，而且他不是第一次找我回去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内心没有很平安的感觉，我就请他给我2个月的时间让我思考一下。过了没有多久呢，我就接到人力仲介公司打来的电话，然后呢他说有一间非常知名的食品大厂在找产品经理，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。那间公司的确非常的大，在台湾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哦。但是呢，他们之前由第二代接手经营，新的接班人就可能很想要有所表现，所以底下的员工就做得很辛苦，然后那个员工汰换率也非常的高，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这是不是我想要去的公司。我就把这些情况呢跟新华说，新华就是，然后我半开玩笑问他说：“你说说上帝是什么意思？”然后呢，他就说：“那我帮你问问看红星好了。”结果红星就说方琪这样子的情况呢，可能要去问何长老。但是我很认真的听何长老证道，他就说呢，何长老说超过40岁以后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也不要去找他，所以我就不敢去找他。好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黄崇宁医师哦？他其实呢是在妈妈界还蛮有名的一个小儿科医师。那我自从当妈之后呢，就开始买他的书，看他的文章，追踪他的 FB 哦。那他同时呢，也是一位基督徒。他在 Good TV 有主持《爱家好医生》这个节目，他呢也有帮 Good TV 拍了一系列3分钟的短片，内容大部分是透过一些圣经故事，然后呢来分享教养子女啊，然后做父母的要如何倚靠上帝这样。然后其中有一集的题目呢，就是精彩人生下半场，所以这件事情也开始让我去思考说我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过。我想要成为以竹的榜样，我想要跟神更加的亲近， 然后呢，我也希望我的家人能够信主。所以我想好像去福音机构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让我自己周遭可以多一些基督徒，然后自己呢也能够效法他们，更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那我自己有三个姑姑，她们呢都是地方教会的姐妹，从我跟哥哥小时候呢，她们就一直鼓励我们去教会，就连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大姑姑看到我哥也还是跟她说，我请竹围会所的弟兄去拜访你们好不好啊。我哥哥呢总是微笑礼貌的带过。可是呢，我知道这两三年来，我哥哥他为了他两个青春期的儿子伤透了脑筋，然后家里的气氛很糟，他呢甚至开始怀疑跟否定自己。我看了很心疼，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可以帮助他，然后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跟他说我替你祷告，然后我很希望呢他能够认识上帝。可是因为用姑姑的方式，我觉得跟我的家人传福音效果好像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想啊，如果我的家人呢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同学看见我因着耶稣基督然后生命被转变，他们是不是会更愿意认识上帝。可是福音机构的工作我不知道从何找起，好像也没有那个猎人头公司可以帮忙，所以呢我就找了慧蓉姐。那她很快速的问了我的学经历呢，我就很放心的把这件事情交托给她，果然很快就有回应了。她说好消息电视台有一个国外部秘书的职缺，她说你可以去试试看。我就更新了履历，还寄给在国外工作的表妹帮忙看英文自传。她看完之后就说，我觉得你根本就 overqualified， 太大材小用了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就自己也很胸有成竹的就去104投了履历。我大概十年没有上104的网站哦，然后他们现在呢网站功能非常的好，还会简单的帮你分析这个职缺有多少人应征，然后性别、学历、年龄这样子。我看了一下，不到五个人应征。虽然我上一次做秘书是20年前的事情哦，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胜算蛮大的哦，然后内心就觉得自己屈就于这个工作。那104现在呢，履历只要一被应征公司读取，它系统还会发信给你，所以我知道我履历很快就被读了。然后但是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，我就每天上104去关心那个职缺。终于我等到了那个职缺关闭，他们找到人了。我内心其实受到蛮大的打击，我想说你好歹找我去聊一聊嘛，连谈都没谈就判我出局哦，让我还蛮失望的。这时候呢，又有一个朋友跟我联系，他说他们公司是一个外商，然后是药商，有一个部门助理的职缺，但是是约聘的，合约只到年底，但薪水其实还不错哦。他们就说他们公司其实也有产品经理的缺啊，如果我想要去应征的话，就是看我之前的资历，我应该也是会录取，只是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工作压力很大，他不确定我刚回职场是不是想要这样子，所以呢他觉得那可以先去做助理，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想要回到这个产业。我想想好像也有道理哦。然后因为乙竹他后来是抽到公幼，真的很感谢主他抽到公幼，所以他开学日就跟小学生一样是9月1号。那我就非常的想说，那就一样要这9月1号乙竹一去上班的时候，一去上学的时候我就要去上班这样。所以我就想说好吧，那可能上帝就认为我时候未到哦，所以呢我就重新修改了履历，然后寄给他们配合的这个猎人头公司。能负责的那个窗口办事效率呢也没有很好，我等了好几天也都没有人跟我联络。就这样等等等等到9月1号乙竹去上学啦。那天呢我先生也请假，我们一起送他去学校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跑去北海岸玩了。然后回来的路上呢经过了 GoodTV， 我就还跟我先生说，你看我如果在这里上班有多好，这离我们家那么近哎。对，然后那天接乙竹放学，乙竹就以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口吻跟我说，我今天哭了2次。我其实还蛮错愕的，我想说该做的心理建设也没有少做啊。然后之前也有带他去上一些课，礼拜天也上主日学上那么久，怎么还会适应不良。第二天呢，送乙竹去上学以后回到家，打开电脑又忍不住上了104的网站，竟然看到那个国外部秘书的职缺又打开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决定再去投一次，也是立刻就收到系统说履历被读取的信件，但也是一直等都没有等到约我去面试的电话。我呢也是天天关切那个职缺的状况，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去投，然后但他们就是不跟我联络。我觉得 实在是很打击一个二度就业的这个中年妇女的信心哦。但那几天我没有闲着哦，那刚开学的小孩状况真的很多，他呢只要一遇到吃饭啊、睡觉这些他本来就不爱的事情，他就哭。那后来还有尿裤子啊、流鼻血啊，在教室外面抱着我不肯进去，在校门口大哭，拉着我要回家这样子。我那时候也想说，万一我已经在上班了，我怎么可能还有时间陪你耗这么久？就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，好消息电视台还是没有跟我联络。我就想，因为我在履历上还是蛮诚实的说，因为我目前其实没有什么媒体宣教的这个负担。那我想呢，我可能就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哦，反而是我朋友那个外商公司配合的猎人头公司打电话来了，他跟我确认了薪水以后呢，他就直接跟我约上班报到日期，连面试都不用。我心里想说，好吧，主真的觉得我可能时候未到，就暂时不要去想全职服事的事情好了。但其实呢，内心还是很想要得到 Good TV 那个工作。然后呢，隔了两天的礼拜一早上，我就认真想了一下，我做了一个认罪祷告。那内容大概就是呢，我觉得自己可能太骄傲，觉得那个工作十拿九稳哦。那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，我就接到 Good TV 人资同工打来的电话，约我隔天去面试。那从我去面试，然后到第二关跟副总谈薪水，到正式去报到上班，中间也隔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哦。那这段时间呢，以竹他也逐渐适应学校的生活，我也一直给他心理建设说，妈妈接下来要去上班了，以后呢就是阿嬷接你放学。那然后呢，要上班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也请他陪我一起祷告。我跟他说，妈妈第一天去上班也很紧张，就像你当初刚到学校一样哦。他好像真的可以理解哦。所以呢，第二天早上就还蛮顺利的送他进到了学校，我也就展开了我的全职服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表。虽然我一心追求就是以主一去上学我就去工作这个无缝接轨的安排，自己觉得自己这样很棒，但是呢，上帝还是让我把脚步放慢，让我先照顾好孩子，然后他再替我安排工作。那刚进去电视台呢，其实发现真的隔行如隔山哦，他们说的一些专业术语我都不理解。所幸呢，带我的同工非常有耐心，然后又细心，然后我们的主管也跟我说过，就是叫我不用担心会犯错这样子的话。然后找了我面谈了两次，除了关心工作状况，然后也关心我你在公司交到好朋友了吗，然后呢也关心我说家人对你来福音机构工作有没有什么意见啊。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外面职场所不会遇到的。啊，这半年呢，因着公司新的专案，就我那天发在版新群组那个 Good TV Plus 啊，然后还有呢，我接下国外部 FB 粉丝专业小编的这个工作，我上班其实花非常多的时间在看国外部的一些讲道节目，我觉得呢，对自己的帮助也很大。可能在生活上啊、工作上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人或者事情，但是呢，可能看个讲道节目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上帝有透过一些方式在跟我说话，在提醒我一些事情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要借这个机会谢谢新华，他呢让我在育儿的路上不孤单哦。然后呢，也要谢谢我的先生支持我做全职服事的决定，即便呢我的薪水可能只有以前的一半。然后当我自己还在为这件事情很纠结的时候呢，反而是他告诉我说没有赚那么多没关系。然后还要谢谢慧蓉姐，每次呢我自己遇到大事很困扰的时候呢，我都是请她帮忙解惑。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自己是如何开始在教会跟职场服事的经过。那我就是刚刚那个慧蓉姐讲的，在服事上是菜鸟，所以还有很多需要学习。那我自己希望生命被翻转啊，希望我爱的家人朋友们能够信主，这些都不是一蹴可及，也不是靠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到的。所以呢，就把自己该做能做的做好，剩下就交给上帝。谢谢大家。